弟兄姊妹你好，我们曾经在上个礼拜去查考诗篇第84篇，我们给他的题目就是天空之城。今天我们给他的题目是朝见永生的神。有没有分别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朝圣者。我们知道我们家乡，我们的永远家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家是在天上。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空之城，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我称它为天空之城呢？其实是根据启示录的21章有一个记载。启示录21章第一到第五节的里面，它这么说，司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讲不知道我最 miss 就是海没了，其实我对海好有一种的感情在这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扮齐整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一班朝圣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我们家在天上，一个天空之城为我们这班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去预备。那究竟诗篇第84篇讲什么呢？我给大家好少一个好小的温习，就是其实是讲到一年的勤劳，一年的辛劳成为过去，而圣地那里的农夫呢，他们就有很大的收割在地的里面。当他们将那个的收成放好那个的谷仓之后，他们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的就兴高采烈的就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个就是一个朝圣的团契。你可以看到在乡村在市镇的里面来了一行一行的朝圣的行列。他们唱诗，他们会欢欣的，有大人有小孩子，开开心心的去朝见永生耶和华神。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就是去朝见去敬拜永生的神。诗篇第84篇有三个段落，而每个段落是用有福，就是 blessed are they 来到去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到第四节，渴慕耶和华神圣殿的人是有福的。特别在第三节的里面，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仔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蒲初之窝。第二个段落，第五到第八节，往石安朝见耶和华神的人是一些有福的人，去敬拜神的人是有福的人。第六节特别提到就话，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原来诗人讲俾我哋知道，去圣殿去朝见神，其实唔系一个蜜月旅行嚟嘅，其实佢系一个付代价嘅旅程。佢有流泪，佢有干旱，佢有好多嘅挣扎，好多嘅难处，有受伤。但系当佢哋经过呢个苦闷嘅干旱嘅山谷之后，佢哋经历到神嘅丰富嘅临在，神嘅丰肥喺佢哋生命嘅里面嚟彰显出嚟。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今天我们会看84篇第三个段落，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九到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段，再读一次，第九到第十二节是第三个段落，去朝见永生的神。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园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祈祷。主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忘记了，原来我们做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在这有些日子，我们真的忘记了，原来我们一班的朝圣团，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居留的地方。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我们都要放低，而我们家在天上。天父，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已经为我们给一座永久不会更变、不会震动、不会衰残的那个城。而我们一班属于你的子民，将要在天上同你一起。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而忽略了今日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要尽的责任，我们要过日子，给我们更加认真的过每一日，给我们更加努力的你要活出你的样式出来，以至有一日我们知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剪陈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见你的那日，我们每一个都是可以是坦然无惧的见你的面。求你赐福我们今日这个敬拜的时间，亲近你，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你对我们讲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你一定是要用一幅幅的图画呢，是帮助你去明白诗篇是讲什么的。第三幅的图画是什么呢？第三幅图画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情景来的，就是这班的朝圣的每个家庭，他们经历了万水千山长途跋涉的旅程，终于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了。他们经过那个的枯干，那个的闷热无比的山谷之后，刚爬上去，爬好耐爬上去了，终于又登上耶和华的圣殿。那圣殿的里面有些什么呢？原来圣殿的里面呢，每一个终点都有诗班的献诗的，有圣殿诗班在唱诗去赞美神。而圣殿诗班完了之后呢，就祭司的讲解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是逐段逐段跟他们讲的。那百姓在那恭敬的聆听，好像今天我们聚会一样。那聆听完之后做什么呢？就开始献祭的时间了。那圣殿的正门呢，是摆放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祭坛，而祭坛的上面就有红红的烈火在焚烧的。百姓就一家一家的是排队拖住他们所带的祭牲，有公绵羊啦，有羊羔啦，或者公牛族啦，而贫穷的人呢，就拿住一对的斑鸠或者一对的初甲的甲子，你要亲近神，你要去献祭了。他们呢恭恭敬敬的登上圣殿的正门，是排队等候献祭。那献祭过程呢，其实是冇一个以色列人是不被那个过程震撼的。为什么呢？最初呢，那个祭司就会教这个爸爸了。这个爸爸带着整个家庭，仔仔女女啊，又恩珠啊，虾女啊，在他身边。那你爸爸就会将他手呢，就按了在这个祭牲的羊或者牛那个头那里按住。做什么呢？ 爸爸就开始去承认他过去所犯的罪，他的得失，他的过失。他承认自己罪之后，就代表家庭，全力家庭来向神认罪了。那为什么按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呢？原来有一个作用在这里的。请大家留意的就是这只的祭牲，这个羊羔就是被委托，即是说他代替了我的位置，他代替了我这个身份，不是他可以担当我的罪，只不过代替了我这个犯罪那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他为我死亡，我将我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而我的罪转移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为我而被杀，为我而死亡，他偿还了罪恶的公价。所以这个就成为代罪的羔羊。当祭司内心听完了这个爸爸去承认他的罪恶之后，完晒了，那这个祭司呢就要很小心很恭敬的拿一把很锋利的刀，就插下去这个祭牲他的颈那里，来到将他们杀死。那这个羊羔被杀死那下那种的抽搐，那种哀鸣和喷出来的血呢，直接喷到连祭司和他们全家都是的。他们突然那种的感觉到是当是相当的 vivid 的。他们会觉得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这只个羊羔为我而被杀，为我而死了。而那个祭牲的血又洒满在这个祭坛的旁边。到最后尾，这祭牲断气，就圣者就跨咗喺呢个祭坛嘅前面。祭司做乜嘢呢？就要将佢烫开，攞咗祭牲嘅脂油，佢腰嘅 kidney 同埋个肝嘅 liver 攞出嚟，就将呢个仲系热嘅，仲系发紧震嘅呢个嘅腰子同埋个肝，就放喺个祭坛嗰度，又将佢烧咗佢。咁整只全只嘅羊，或者全隻牛族呢，就由另外的祭司用车来去孭到去另外的地方，在营外来就烧了这一隻的祭牲。宰杀羊羔，宰杀牛族，或者是扭断这个的班扣和初甲，这个景象呢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不震动的。而这幅景象其实不是一个真实来的，其实它只不过是 shadow， 它是一个影子来，它预告了有一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上，千千万万的羊羔都不可以能够替代人那个担当人的罪，只有唯一的就是神的羔羊才能够担当人一切的罪恶。好可惜就是以色列人古往今来献尽了千千万万的羔羊牛族，到今日他们仍然不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已经为他们钉十字架上，已经为他们而死亡。可惜犹太人到今日都不知道。好了，我们回去这个诗篇84篇里面，这个第三段嘅段落嘅里边嗰个嘅景象嚟嘅，我哋会问一下佢哋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去到圣殿去献祭之外，仲有啲乜嘢嘅目的要做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就系佢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去敬拜、去亲近神、去献祭俾神，为自己嗰个嘅罪恶而赎罪。嗱，呢个系佢哋整个朝圣过程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喺度。而第二呢，是朝圣的目的就是感恩，一个感恩的敬拜。有什么感恩？为过去一年的里面田里的禾稼的收成，神赐下雨水赐下阳光去感恩。为整个家庭一家蒙神的保守来感恩。为患病的得到医治来感恩。为儿女的成长来感恩。甚至为牛羊的效劳同埋壮健去感恩。你知唔知道当瘟疫嚟嘅时候，一下子之间可以将所有嘅牛羊全部杀死晒，所以能够为啲牛羊 个效劳都是可以感恩的。你知唔知当暴风雨一嚟嘅时候，可以将农夫所有嘅劳力完全地打垮晒，所以为和田嘅和价去感恩。朝圣嘅目的就係感谢嘅意思。今日我哋嚟到敬拜神，我哋有冇带一个感恩嘅心？当你睇到你嘅儿女长大，当你睇到神俾你嘅恩典各样咁丰富嘅时候，你有冇为你所领受嘅恩典去感谢呢？因此在这个朝圣里面，你看看第一样他们做第九节，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朝圣第一样要做就是为在位的君王去代祷，这个是百姓里面经常的责任来。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我想大家留一留意英文的圣经里面，留意圣经英文圣经，他说Look upon our shield, O God. 诗人所讲的盾牌 shield, 跟住所讲的求你垂顾观看你受告者的面 ,the anoint one. 其实 shield 和 anoint one 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指到受告的君王，在位的君王。我们的中文翻译有少少出入的。如果你看你中文的翻译呢，就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跟着呢求你垂顾观看你受告者的面。分了两样，一样就是讲到神是盾牌，另外呢就是讲到求你垂顾受告者的面，讲到两样。但是其实在原来意思里面不是这样，英文的翻译是正确的，就是 Look upon our shield, O God,求你去定睛注目在我们的盾牌和受告者的面，都是指到君王。究竟这个盾牌是指什么呢？盾牌指君王，盾牌指君王。当然如果你看第十一节里面，一阵就会提到呢，就是神就称神是做盾牌的，在十一节里面。但是第九节里面不是，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求你神啊，求你定睛注目我们的盾牌。这个我们的盾牌就是你受告的君王，你受告的君王。这个是有少少出入，请大家留意一下的。原文呢和英文的翻译是正确，盾牌指受告者，就是在上当位的君王。原来朝圣除了献祭之外，代求是在朝圣里面一个不可以忽略的一个的服侍来。代求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亦都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来。代祷其实是考验我们是否能够恒久，是否有耐力，是否完全的信靠神。在你得不到你那个答案的时候，你仍信靠神。其实在历史里面，不少被神使用的人，他们背后都有一双为他们祈祷的手。讲祈祷的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想看过那些福明画，一个德国人所画的，就是举起的手向自己左手边的，举起手。那你看那个手是很粗糙的。其实这幅画呢是相当有名的，并且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在这里。我查个 internet 的时候，祷告之手呢，其实呢他在讲15世纪的时候，15世纪有多久下，在德国的纽伦堡 Nuremberg 附近一个很小的乡村那里。那有家庭，现在爹地呢是真的生养众多，是跟住圣经所做的。你估计生了多少小孙子？阿 Wen 你估下，三个啊，咁少？十三个，十三个都唔够，十三个都未够。你估下佢生几多个 ？Larry， 你估下佢生几多个？十九个，十九个多咗一个，佢翻十八个细蚊仔，你好叻，生十八个细蚊仔，哇！我谂下呢个妈咪都好辛苦喎。一结婚之后都可以生生生生一路生，年年都唔停嘅生。 咁呢个爸爸系一个冶金匠，系 goldsmith， 系打啲铜铜铁铁嘅，可能系整戒指啦。咁佢爸爸为咗维持一家系十呢个几多口？二十口咯，连埋佢自己二十口，佢系每日工作超过18个小时，都系仅仅够维持嘅生活。生活真系好艰难。而佢呢18个细蚊仔里面有两个咧系好得意嘅。一个叫 Francis Kingston， 一个叫 Albert Dura。 呢两个嘅兄弟呢，佢特别就係好有画画恩赐，好有画画嘅天才。Francis 同埋呢个嘅 Albert 呢，佢哋时都盼望可以能够去到呢个艺术学院嘅里面嚟到去进修成为一个画家。但係知道爸爸係冇呢个能力俾佢入到呢个纽伦堡嘅艺术学院。咁两兄弟喺度倾偈。上格下格傾偈，咁於是咧，佢哋一個嘅結論就係、好，我哋用銅板決定我哋命運，就係、一個 coin 出嚟。如果係公仔嗰邊咧，你就可以入呢個藝術學院讀書；字嗰邊咧，你就要去礦場嗰度嚟工作，喺礦場裏面做嘢，就賺錢供贏咗嗰個去讀呢個藝術學院。四年之後，佢就調翻轉頭啦，你已經讀完書咗翻嚟啦。你就要喺矿场里面做嘢，到咗供佢喺矿场做嗰个咧，就嚟到继续嗰个读呢个艺术学院嘅工作。抛嗰个 coin， 叮！你估边个赢咗咧？弟弟 Albert 系赢咗，咁而哥哥咧，這个 Kingston 咧，佢就去出去做嘢啦。Albert 喺艺术学院个里边个表现相当突出。甚至佢作品一次比一次係更加嘅係被人哋歡迎，甚至佢比教授嘅作品更加好。四年最捱過四年，佢冇忘記佢承諾，就係立即係從呢個嘅紐倫堡嘅藝術學院就返到佢自己好細嘅鄉村嘅裏面，搵佢哥哥，讓哥哥 Francis 可以去讀書。當佢返到故鄉嘅時候，嘩好開心，因為成為畫家返嚟啦。於是有好大嘅筵席慶祝佢翻嚟。咁呢個嘅 Albert 咧就話：佢話多謝你哥哥支持我哋讀書，而一到你去讀啦，你可以好好嘅讀書，我全力嘅支持你實現你嗰個夢想。屋企人所有人去望住呢個 Francis， 喺呢時候 Francis 佢舉起佢手，佢就話：佢弟弟，佢哋知唔知呢四年嚟？在這個礦場工作的裏面，令到我的關節已經完全麻木了，粗糙到不得了。其實我手連拎杯的力量都沒有，拎杯的力量都沒有，太幼細的杯，個杯腳。我只有做到很粗糙的事，我連拎一支筆的力都沒有，拎把斬刀、雕刻刀的力量都沒有。他不過弟弟，他說我看到你的成就，看到你能實現你的理想的時候，這個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那之後他去不到來到去藝術學院的裡面，那他們這幾天就這樣過去。 Albert 有一天，他就一早聽到有人在那個房間裡面在那裡來到祈禱的聲音，於是他打開那個房門裝進去，他見到他的哥哥 Francis 就跪在地下那裡喺度嚟到祈祷，佢祈祷好得意，佢就话：佢话主啊，佢呢双手我已经粗糙到唔可以成为艺术家，我只求一样嘢就系、求你将我嗰种艺术嘅才华完全分晒俾我嘅仔，我弟弟 Albert， 让佢成为一个天才横溢嘅画家，可以嚟去服侍你，去见证你。佢就喺度举起只手嚟祈祷，其实。Albert 對哥哥嗰個嘅委身，嗰、那個完全無私，唔會妒忌佢嘅成就，佢好大感動。佢特別睇到哥哥雙手粗糙到不得了，佢心裏面更加受感。於是佢好快脆有兩指嚟，就嚟將哥哥嗰雙粗糙嘅手畫低咗落嚟。450年後嘅今日 ，Albert 所畫呢個嘅手。已經是被來到去描繪為水彩畫、木雕、銅刻，世界各地都見過 呢双祈祷嘅手。但系其实最大嗰个意思就系、是、呢、這个嘅哥哥并冇去妒忌弟弟嘅成就，佢反而求神将佢自己仲剩低嘅佢所拥有嘅才华，佢完全俾佢弟弟，使佢弟弟成为一个天才横溢嘅画家。Albert 是在德国的里面被称为15世纪里面最伟大的画家。我看过他很多的画，那种的精细，那种的认真，那种线条是难以来到去想象。是因为他的成就，因为他哥哥为他在抗疫抗冻里面做了4年的抗工，以致他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画家。而他这双祈祷的手，哥哥祈祷的手，一路支持的弟弟要成就。弟兄姊妹，诗人他们上圣殿的里面第一样东西就是代求。敬拜的里面有一样重要的功课，就是代祷，成为代祷的人。代祷者其实是考验一个人在祈祷里面那种耐力，是否恒心，是否信得过神。当神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掠他前他不放弃。我特别想到我们所爱的 Grace 病倒，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脸上挂着愁容，有人主动的禁食祷告，组成一个又一个连锁的祈祷网络，互相 update 那些消息。其实这都是美好的属灵的操练，代祷的属灵操练。Grace 翻到屋企已经翻到天家，已经有2个礼拜。你知唔知道祈祷会并冇结束？但我哋有冇一啲咁 urgent、咁紧要嘅嗰种祈祷嗰种感觉？系咪我哋需要有另外一个好似 Grace 咁有份量嘅人病倒咗，先至激发起我哋祈祷嗰种热诚？当 Grace 仲喺医院嘅时候，我话完咗崇拜之后，请留低祈祷，就好多人留低喺度。礼拜三祈祷会里面唔使讲，啲人就自然会嚟到，一有一种嘅 urgency， 有一种嘅急切性喺度。弟兄姊妹，唔好要神又要揾另外一个好似 Grace 咁有份量人病倒，我哋先至咁热诚嘅祈祷，咁热诚嘅支持。我感觉就整个粤语堂其实就好似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我们刚脱离了危险时期，仍住在 ICU 病房里面。但是祈祷的人在哪里？我们相信只是一个月一次，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三，祈祷的人数就开始跌了，一路跌跌一路跌跌一路跌，又跌到谷底。但你知唔知道教会仍需要人代祷，教会整个工作需要人代祷，因为我哋呢班人就好似大病初愈嘅一班嘅人，唯有祈祷师带我哋经过呢个深谷。诗人上圣殿去敬拜，佢哋第一件嘅事情做乜嘢呢？就为在上执政掌权嘅去祷告。神啊，求你垂顾，垂顾我哋嘅盾牌，垂顾你嘅受膏者。我们需要为在上的人去代求。我们大家在 email 里面知道其方长老和有两对的两位的弟兄姊妹呢，现在在这个 Toronto 去探的朋友，需要我们代祷。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因为这段的日子其实那个受伤的过程是未曾过去，是需要彼此的关怀。近期的里面大家知道 George 生了 BB 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在礼拜二的晚上 Crystal 几乎死亡。我们探他的时候，他说只一线之间，因为他大出血，连医生都指不到，两个钟头的里面是指不到。那三个小朋友出来了，他仍然在那里流着血。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危险，有很多的问，有很多潜伏的问题是我们所不知道，就需要你为教会去祷告。 而第二样，除了是为在上的人代求之外，做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第十和十一两节好不好？第十、十一两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十一两节，预备起。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第二个是什么学习来呢？在这里面讲到，住在你的院宇里面是胜似住别处千日。生命的学习，第二个段落是生命的学习，不再执着于拥有，而是学习谦卑的去交托。不再执着于拥有，而是谦卑的交托，这个是生命的学习。大家看看第十节里面有三个对比的，在第十节里面有三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什么？是时间的对比，一日和千日， one day and a thousand， 时间的对比。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是地方的对比，是神的殿， God's house， the house of God， 和恶人的帐篷。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地位身份的对比，是看门， doorkeeper， 和住在， dwell。 这个字可以解释为是居民，是居有拥有居民的身份。这三个对比，大家看一看这个对比，你讲做什么？诗人就说，他说我宁可选择短短的一日，我放弃长命百岁的日子。我宁可选择耶和华神的殿，他的家。其实这个殿，这个 the house of God， 是很普通的，是一点都不豪华的这个字。而放弃舒适豪华的帐篷，不过是属于恶人的。第二个对比。第三，他说我宁可站在神的殿中做看门的，做守卫的，而在那道里面是甘心忍受风霜雨雪的吹打。我都不愿意住在那些不敬虔的人的当中，享受高床软枕，做他们的一份子。究竟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对的比喻里面，诗人讲给我们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呢？原来一样东西，就是当他们朝见神的时候，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改变。他发觉原来神比万有更加的好。即使人看上来是一个低下很普通的，其实当他挨近神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这个的价值观的改变，让我想起就是希伯来书讲到摩西。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肯称为一个王子，而当时里面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国家，他不要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体会基督所受的刑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加宝贵，因为他盼望要得永恒的赏赐。你想想，这个是一个发神经才会这样想的，是不是？宁可受苦难，不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宁可忍受凌辱，是比埃及的财宝更加宝贵，除了是癫了痴了线才会这样的。但他整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完全的不同，是什么呢？是因为摩西看透了生命是短暂的，他为永恒去努力。这个是整个价值观的改变。诗人就说，他说我宁可住在一日在神的家中，是胜似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千日。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的，做看守的，我都不愿意住在恶人那个的高床软枕的里面。 我宁可成为一个嘅忍受风霜雨露嘅人，而我唔愿意喺一个舒适嘅环境里面嚟度日子。佢个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改变。关键喺边一度咧？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系日头，系盾牌，要赐下恩惠同埋荣耀。佢未尝留下一样好处，唔俾嗰啲行动正直嘅人。呢个系诗人整个嘅转变喺呢度嘅里边。其实你知唔知道将神描绘为太阳盾牌，其实呢个唔系犹太人唯一咁做。古埃及人佢哋又称法老王为太阳之子，法国嘅君王称自己系太阳之子，甚至我哋中国亦都有曾经称国家领导人为东方红，系咪？但呢啲人过去晒啦，全部过去晒啦，而佢哋生命里面留低嘅痕迹，对佢嘅百姓嚟讲，对佢子民嚟讲系祝福，系伤痕。历史亦都好公平嘅去评价呢班嘅人。但耶和华神喺日头仍然系默默嘅俾我哋温暖，俾我哋光芒，使万物生长。又系我哋盾牌，点解系我哋盾牌呢？你知唔知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盾牌嘅作用就系保护我哋免去呢个仇敌突然嚟嘅攻击，射啲箭，冷箭，系我哋想唔到危机，我哋神都保护我哋。弟兄姊妹，呢节嘅里边提醒我哋一样嘢，就系其实现代文化系乜嘢？系强调拥有，乜都要拥有，拥有财产、金钱，拥有华丽嘅大屋，拥有名贵嘅汽车，拥有最新款嘅衣着鞋袜，拥有漂亮嘅娇妻同埋女儿，拥有智勇相全嘅仔，仲要拥有令人羡慕嘅学历、高薪嘅职位。呢、这个世俗文化里面强调系拥有，因此系贪。当我哋拥有的时候，我哋就会骄傲；当人哋比我哋强嘅时候，我哋就会嫉妒。但系诗人亲近神嘅时候，佢价值观念喺度改变。个价值观念系点样？喺你个愿意嘅里面住一日，系圣至喺别处住千日。宁可喺我神嘅里面看门，唔愿意住喺恶人嘅帐篷嘅里面。佢价值观嘅转变就系、是，当佢亲近神嘅时候，佢整个人生都改变。佢豁然嘅开朗，发觉拥有唔系一切。今日你拥有，其实明天你就会失去。我哋越要揸嘅时候，其实我哋生命里面系越系苦涩。人越易放开嘅时候，越能够系睇透人生，只不过是转眼之间。转眼之间，我哋就如飞而去。最后我哋睇诗人感恩嘅祈祷，最后一句，诗人点样感恩？第十二节嘅里面，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十二节，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第一句说话，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其实弟兄姊妹，我哋呢班都系一班朝圣嘅人，我哋将会上天，往天上去。喺呢个人生道路里嘅里边，其实神并冇应许我哋人生系通达嘅，人嘅过程系花香常漫嘅。神冇应许我哋有平坦嘅大路，让我哋可以任意嘅驱驰。喺我就发觉咧，当有几次有去英国嘅时候里边，我哋觉得好得意。英国人建设马路同埋我哋美国人建设马路系完全唔同。如果你去欧洲去英国嘅话咧，喺英国嘅里边，特别系较有传统性嗰啲嘅历史传统嘅城镇嘅里边咧，佢哋将嗰个市中心嗰啲路咧，归做到蜿蜒曲折嘅，好得意。佢中意扭嚟扭去，扭嚟扭去，扭好多花臣出嚟嘅。咁同美加嗰啲嘅，即系我哋井字型嘅嘛，条条路都系 parallel 噶嘛，井字型嘅，个又阔又大嘅，完全系唔同嘅。因为英美人嗰个审美眼光系唔一样。英国人咧，原来咧佢哋认为，开路嘅时候，其实唔系因为佢哋咧冇路可开，所以佢要蜿蜒曲折，唔系、哦。其实佢哋故意系咁做嘅。佢哋认为，当佢哋开路弯弯曲曲嘅时候咧，先至系有情调嘅， 先至够文化艺术文化嘅。语言曲折道路咧，对城市嚟讲系种有一种特别嘅一种韵味嘅感觉，一种风格同埋浪漫嘅弯曲嗰个时候，你行嘅时候会有一种好浪漫感觉。所以佢哋好中意就系喺嗰啲嘅路嗰度咧，系用一啲嘅小石咧砌成一路吓。咁呢嗰啲嘅嗰啲石头仔咧，有好多嘅花纹，好多嘅纹。佢中意行喺嗰度，又凹又凸嘅感觉，特别咧，佢睇到啲女仔着高踭鞋嘅时候，佢觉得系千姿百态嘅，佢都咁样先至系靓嘅，有好特别感受。咁啊，究竟女仔着高踭行一路好唔好感受咧，又另外一回事啦。但系总嘅男士好中意睇嗰啲咁样嘅行路嘅姿势。咁宽阔嘅道路点解唔好咧？点解唔好咧？因为系全身过咗去，全身过咗去，系留唔低嗰种嘅记忆力。就冇咗个记忆喺度。其实你知唔知道人生大概都系咁。人生大概都系咁。我哋成日都期望系风平浪静。我哋期望无灾无难嘅过日子。其实你諗下，一生系平安无事，天天大鱼大肉，好似喺加拿大 Toronto 嗰啲嘅退休华侨。30岁退休 ,40 岁退休，日日行摩，日日做色摩佢哋话。即是食色同埋係行摩。咁生活真係冇意思㗎，你飲杯咖啡飲到凍晒啦，換一杯又飲又攤又攤就凍晒。日日都行個摩，無論係太古又好咩都好啦。你都覺得好悶係咪？你食啲嘢你都總會食悶，就算話好多好多嘅餐館，其實你永遠唔覺得，即係其實係生命冇嘅意思，冇咗個挑戰性喺度。而反轉，人生係起伏不定。人生有逆境嘅，有挫折嘅，有挑战嘅，有眼泪嘅，其实一啲都唔差嘅，因为呢个先至系个人生嘅真正嘅考验嚟。所以诗人佢就话：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嘅人系有福嘅人。人生里面有挫折又点样啫？有忧虑又点样？有眼泪又点样啫？唔紧要嘅，只需要投靠你，因为投靠你嘅人。是有福的人生。诗人所写的那首诗好像停不在这里，停了在这里。没了，就只有说依靠你的人就变为有福。其实不是，还有一幅图画是留给你留给我画下去的。就是这班朝圣者要回家的。是不是？他们不是永远住在一个圣殿里面，我们将来就不用回家，那个就是我的家了， 就不用再去了。但呢班朝圣者朝圣完之后都要翻屋企嘅，你知唔知道呢幅画需要你继续画落去？因为我哋朝圣完之后，每一个主日完之后，我哋都会翻屋企，面对一个礼拜真实嘅生活。嗰幅画会系点样画落去呢？红红嘅太阳慢慢嘅喺东方升起，嗰啲麻雀仔喺圣殿里边嘅祭坛嘅麻雀仔，一早爸爸就飞出去啦。为他的娇妻爱儿去找些虫回来给他们吃，喂饱他的挚爱。那双结为连理的燕子怎样呢？开开心心的出去，你找树叶，我找树枝，你找羽毛，我找这个草根，一起去建造他们小巢。他们忙忙碌碌的去，麻雀都很忙的找食，千万不要让麻雀是没有很得闲，不用做事。整个朝圣的旅程已经结束，而他们一家家离开圣殿踏上归途。不过他们的心情完全的不同，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他们朝见神为在上的代祷，并且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当他们面对那个未来一年的时候，他们知道人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咧其实好出名嘅，叫 The Secret Garden，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就系 Francis H. Burnett 所写嘅 Secret Garden， 讲乜嘢咧？系讲一个嘅一个女仔，佢喺英国印度军，佢系一个英国嘅印度军官嘅女仔。佢爹哋妈咪死咗，咁于是咧佢就翻英国，从印度翻英国去投靠佢嘅姨丈，佢 uncle。咁呢个嘅姨丈呢，係用一个好大嘅山庄，好大嘅山庄就喺山上嚟㗎。 咁但係呢個山莊好低就好多禁區嘅，好多禁區係唔俾人入去嘅。呢、這個喺印度長大嘅一個女仔，英國女仔呢，咁就返到嚟投靠 uncle 底下。佢話咁屋企嘅裏面有咁多係唔可以入去個房間咁得嘅呢，咁得意呢，佢有嗰種嘅好奇心就產生，就四圍你要搵入去嘅地方。佢發覺有一道嘅門，一道門生晒鏽啦，喺度貼門唔俾人入去。終於有一日呢，佢就搵條鎖匙，呢條鎖匙就開呢個嘅生鏽嘅貼門嘅一個嘅鎖匙嚟。佢發覺開之後呢，原來係曾經係一個好靚好靚嘅玫瑰園嚟，有秋千啊，有好多亭台樓閣喺嗰度。點解呢個秋千已經係冇人去打，同埋呢個嘅玫瑰園荒廢得咁可怕，同埋封閉住嘅呢？係因為呢，原來呢，佢嘅姨丈，即係呢個園呢、這個山莊嘅主人姨丈呢，佢嘅太太打千秋嘅時候呢，係千秋跌咗落嚟，因為佢懷孕，於是呢難產而死。咁呢個嘅姨丈因為太悲哀，太太死咗啦，太悲哀緣故，佢就離開屋企，就留低嗰個細蚊仔喺度。咁當然有人嚟睇住啲細蚊仔，並且佢走嘅時候就吩咐人將呢個大門，將呢個嘅呢、這個玫瑰園呢嚟到封咗佢，唔再俾人入去。呢、這個女仔覺得即係好奇怪，仲有就係佢仲有一個好細嘅表弟。呢、這個表弟呢係面色好蒼白，瞓喺好大嘅睡房裏面，而呢個睡房嗰啲嘅嗰啲窗簾又厚又重啊，嗰啲嘅窗簾遮到成個睡房呢，佢黑沉沉，好似一個嘅墳墓咁樣。而呢個男仔每一晚夜都喺度喊喺度叫，佢覺得自己一日一日步向死亡。呢、這個男仔呢、這個花園同埋男仔嘅房間成為咗個隱藏起嚟一啲嘅秘密，因為佢哋好怕就係打開啲秘密嘅時候帶嚟好多嘅不幸。咁而呢個喺印度長大嘅呢個女仔，佢覺得好奇怪，於是有一日佢忍唔住就將佢表弟嗰個房間嗰啲窗簾全部拉開曬佢，讓陽光入嚟。佢帶呢個嘅弟弟呢、這個表弟行路都唔識行嘅，呢、這個表弟要慢慢帶佢學行路，離開呢個嘅好似病房咁樣嘅房間。並且佢開始將嗰個嘅封閉咗玫瑰園，佢入咗去之後，將嗰啲嘅柴野草啊，嗰啲嘅雜亂嘅除一大輪之後，佢全身種過曬嗰啲玫瑰佢。咁而呢個嘅佢表弟逐漸過翻正常生活，好開心喺度打千秋啊，喺度嚟玩。有一日，佢姨丈翻嚟，一年一次翻嚟去睇下自己嘅仔，睇下嗰個嘅屋。好奇怪，揾唔到，喺屋嘅裏面睇唔到，而發覺屋企裏面嗰個陽光普照，嗰啲陽光照入去嗰個屋嘅裏面，覺得好奇怪，邊一個將嗰啲嘅 curtain 全部打開曬，邊一個令到我仔離開呢個房間，佢係唔可以離開呢個房間，佢會病，佢會死嘅佢。佢後來嚟好嬲怒，但佢聽到喺呢個嘅花園裏面有啲嘅心仔玩嘅聲音、笑嘅聲音，佢好嬲怒，喺我屋企裏面唔會有笑聲嘅，喺屋企裏面唔會有喺度玩嘅。於是佢就走去嗰個嘅封閉咗玫瑰園，佢突然發覺嗰個嘅生曬鏽嗰個嘅玫瑰園已經由到好靚。佢打開到門嘅時候，佢都好奇怪，原本係雜草叢生一陣臭味嘅地方，而竟然係玫瑰花喺度綻放，仲有鳥語花香。而喺呢時候，佢遠睇佢自己仔，佢一路都冇落床行路嘅一個仔。綁住眼喺度玩同呢個嘅從印度嚟呢個表姐喺度玩嘅捉迷藏，喺度捉伊恩，係呀係呀係咁樣嚟。你一路佢唔知道走去爸爸嗰度，攬住爸爸嘅，攬住我捉到你啦，人捉到爸爸。呢、這個女仔望住佢嘅姨丈，望住佢嘅表弟，佢好驚，唔知道姨丈個反應係點樣。姨丈喺呢個時候裏面睇到自己嘅仔，睇到呢個玫瑰園，佢淚流滿面。點解呢？因為佢發覺喺過去嘅裏面，佢好多好多嘅 禁忌，不允许人入他的花园，不允许他的儿子起来行走。他将他的儿子的房间完全封闭起来，因为他一直都不肯离开他曾经有过伤痛的里面。他停留在个伤痛个伤感的当中，不肯出来，他让那个伤痛一直侵蚀他整个心灵。其实这个故事都讲给我们今天我们的内心世界。有哪个没有受过伤害？有哪个未曾破碎、未曾扭曲、未曾跌倒过？我们个个都试过，我们身上一定有伤痕，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尽量的掩饰去遗忘，我们不敢正视这些的疼痛。但你知不知道，使生命再有力量拨出来继续前行的，只有一个，就是承认那个疼痛，愿意接受医治。其实在我们内心世界的里面，有很多封闭和荒芜了的花园。你知不知道，有一位要愿意入到你的荒芜的花园里面，要将这些的伤口、将这些荒芜、将这些的疼痛完全的拿去，他要种植那个爱、种植温暖在这里。耶稣基督能够医治我们的疼痛，我们过去那个的伤痕，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他能够将平安又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都是行走天路的天路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空之城等着我们走。但我告诉你知道，人生里面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免疫于苦难，不是，我们一样有很多的疼痛，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受伤，但是其实这些是使我们生命是更加成熟。苦难不能够将我们毁灭，苦难能帮助我们更加体会生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想跟大家最后来唱，就是那个耶路撒冷 Jerusalem 这首诗，好不好？在我唱之前，我想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几处经文。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因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好似在异地寄居帐篷。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而这些人都是全信心而死，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讲这番说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走个家，如果他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天空之城 Jerusalem。 今天Debbie 不在这里，看看我们唱得怎样，好不好？我们请诗班会大声点跟我们唱一下，你要不要起身来唱？是不是会大声点的？可能是吧。好啦，我们请诗班起身，你要跟我们唱第一节。唱第一节的时候，唱到个副歌呢， Jerusalem Jerusalem Lift up your gate and sing，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加入，好不好？我们请诗班跟我们唱第一节，预备起。
King. Hush, where they cry, Hosanna, the little children say. The sun grew dark with mystery, the moon was cold and chill. The throes across the point of the hill, as the shadow of the throes across upon a lonely hill. Jerusalem, Jerusalem, how the angels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Changed as there seemed to be. I saw the holy city beside the endless sea. The light of God has on its streets, the gates will open wide, and all my enter, and no one was denied. No need of more. Stars and light, no sun. It was the new Jerusalem.
我们一起祈祷好吗？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诗人提醒我们说，他看到一片新天新地，他目睹圣城屹立在平静的海边，街道满载神的荣光，众城门大开，所有愿意入去的人没有一个遭受拒绝。夜间不再用月色和星辉，白日亦都不需要艳阳的光芒，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永远长存，因为黑夜已经过去，而我们的神要在殿里面永远的掌权。主，我们求你提醒我们，我们到一班朝圣的一班的天路客，我们知道一座不能够震动，不能够扭坏，永不衰残的新城耶路撒冷要为我们去预备，而我们要在天上，在你自己的家里面永远有份。我们神，你应许说你要抹干我们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黑夜，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死亡，因为你将一切都已经是完全的消除去，在你的里面一切都要成为新。主，我们多谢你，就让这个荣耀的盼望去策励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使我们走得稳健。 又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被世的一班的人，我们不是一班只是生活在一些的理想里面的人，我们活在这世上，让我们认认真真的来到活着，为我们的主成为见证，让我们关怀，让我们体恤四周围有需要的人。主啊，你容许我们受很多的伤害，容许我们生命里面有伤痕有眼泪，因为你要我们体贴那些在疼痛里面受伤的人。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多谢你在这个主日恩待我们众人，我们感恩，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